以前的发动机用压缩比来判断加几耗油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只能算是经验之谈。现在很多发动机动不动压缩比13:1、14:1，加92耗的油一点问题也没有啊。那之前的视频里面讲过的，其实啊，这个压缩比它指的是气缸最大容积和燃烧室容积的那个比。那打个比方呢，就是一个带盖子的这种搪瓷杯子，你把这个盖子盖牢了，那里面的这个体积呢，就是气缸的最大容积啊。最顶上杯盖的那个部分啊，就是燃烧室的那个容积了。那压缩比越高，这个气缸里面就压得越厉害，汽油的抗爆性要求也就越高，标号要求也就越高了。那所以网上有很多的经验之谈，甚至是一些加油站也会小贴士告诉我们车主贴着的，压缩比 8.5 以下的92，8.5-10的95，10以上的用98，听上去头头是道啊，但是不太好经得起推敲的。我们具体来讲一下啊，首先现在的发动机压缩比的整体趋势肯定是越来越高了，那前面讲的总结的规律已经不太适用于这个新车了。清华大学2017年的硕士论文《高效汽油发动机开发》上面讲，高压缩比设计是近几年来一个主要的发展趋势。传统汽油机的压缩比呢，一般在10左右，如果是增压汽油机，基本上也不超过10。但什么阿特金森循环、冷却一级啊、燃烧室系统优化，各种各样的技术在发展，汽油机的压缩比是不断的在往上升的。你传统的直喷增压机压缩比已经达到10了，自然吸气发动机普遍在11以上了，更高的也不是没有。你比如说大众新款 EA211 1.5T 发动机压缩比就是12:5:1了，丰田新款 A25B 2.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压缩比14:1了。你按照前面所谓的那个经验来看的话，这两款车子都要加98号油了。但实际上大众 1.5T 是建议加95号油的，丰田 2.5 升那个其实92就是可以用的。那靠一个简单的这个一刀切的方式来决定加几号油，就有点说南方人，你是不是南方人，你南方人就一定要吃米啊、你北方人是吧，你北方人一定要吃面。那么我杭州对于北京人来说我是南方人，但对广州来说我是北方人，那我是吃面还是吃米的，这是说不清楚了，这不科学的，对不对？所以说现在的压缩比决定不了标号啊，主要是因为影响燃烧的因素真的多啊。你比如说混合气浓度、点火次数、进排气时间、压力，甚至进排气管道的形状、长度，它都有可能会有影响的。那技术在发展，厂家就各种方法来琢磨、来调整、来适配这个汽油，压缩比的影响就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了啊。就好比我们炒菜一样的，你炒出来好不好吃，你不能光看菜新鲜不新鲜，几种食材怎么搭配，大火还是小火，温度、时间、刀工啊，甚至摆盘都会对人的状态和口感有影响的。我举两个例子啊，第一个例子大家熟了嘛，马自达创驰蓝天发动机13:1的压缩比依然用92，原因很简单，这个发动机的实际压缩比没有13:1那么高的，因为它用了米勒循环，这个压缩比是小于膨胀比的。比如我们假设燃烧室的体积是1，气缸的最大容积是13，那正常压缩的话嘛，13:1了。那在实际的工作中啊，活塞刚刚开始压缩的时候，这个进气门还没关嘞，那么空气是会被挤出去一点的。那最后被压缩的那个体积其实没有那么大，很有可能它就差不多是10:1了，所以就不需要特别高的那个标号汽油了。当然，实际的数据啊，影响因素比这个更复杂，只是方便我们理解一下而已啊。那第二个例子，奔驰 A45 上面有个 M133 发动机，压缩比只有8.6。但是实际它还是要加95号油的，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发动机实际上的工作环境是比较带引号的那个恶劣的啊。你为了从这台 2.0T 的发动机上要压榨出360匹马力，这技术人员用了一个比较大的涡轮，而且呢是双涡管技术也用上了，那实验最大增压强度呢达到了 2.88，普通的涡轮车呢普遍是一个把都不太到得了的啊。那么最后为了稳定性啊、耐久性啊，这个增压值呢稍微降了降，定在了 1.88 啊，但是比普通车还高不少啊。那么对于汽油的要求也高了，这相对也是比较好理解的嘛，就是要跟着实际情况来，你光看账面数据不一定了，是不是？那总的来讲啊，加几号油其实还是看说明书、油箱盖上讲的这些建议是最靠谱的，厂家的工程师肯定比我们的都多，他们靠这个吃饭，天天琢磨这种事情的油品啊、情况啊，只要在中国大陆要卖，他肯定会想到这些问题的，认准他说的那个标号去正规加油站加油没什么问题的啊。那么对于汽油啊、标号啊，我们还不关心这些东西的，耐不耐烧、质量好不好、中石油中石化哪个好，除了他们两家其他有没有还靠谱的，人家还说一个叫中海油的，人家也是很厉害的，到底他们相差在哪里，他们之间价格为什么又有会不同，92和95哪个更耐烧，一系列和汽油相关的这种内容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加油就可以了。那我这个公众号每天给你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文字、音频、视频都有，挑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